王坛守是太保王弘的弟弟，从小就有高洁的志趣，兄弟分家产时，坛守只拿了图书，被征召为琅琊王大司马的属官。跟随辅公修复洛阳的林园和堂弟王求一起去见宋武帝，武帝说，你们都是世代富贵有德望的人，竟然能屈志从军。坛守回答说，既然跟随了神武之师，自然能让懦夫立下志向。当时谢晦在座说，仁者果然有勇气。武帝很高兴。到了彭城，在戏马台举行盛大聚会，赋诗坛守的文章先写成。武帝问王弘说，你弟弟比你怎么样？王弘回答说，如果只像我这样，门户哪有什么寄托。武帝大笑。坛守有智慧度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家内和睦。手不拿金玉，妇女也不能用这些作为装饰玩物，除非俸禄赏赐，一丝一毫都不接受别人的东西。担任文帝的镇西长史，武帝对文帝说，坛守是辅佐宰相的人才，你可以每件事都咨询他。等到文帝被迎立入京继承大统，议论的人都怀有疑虑，坛守和道彦之、堂兄王华都劝文帝出发，文帝还没有答应。坛守坚决陈说，并讲述天意和福命征兆。文帝于是出发，率领抚州的文武官员严兵自卫，朝廷派来的百官和重兵不能靠近他的队伍。中兵参军朱荣子抱着刀坐在平城船的外面，几十天不解衣带。等到文帝即位，对坛守说，要不是宋昌的独到见解，到不了这一步。任命坛守为侍中，兼任骁骑将军，朱荣子为右军将军。诛杀徐献之等人以及平定谢晦，都是坛守和王华出的力。元嘉四年，皇帝车驾出北唐，让三更结束时打开广漠门。兰台说，应当有白寿幡银字起，不肯开门。尚书左丞杨玄宝上奏，要免去御史中丞傅龙以下官员的职务。坛守说，既然没有墨敕，又缺少幡旗，虽然说是皇上的旨意，实际上和单次没有区别。元嘉元年二年，虽然有两次开门的例子，但这是以前做错的事，现在遵守旧例不算不合理制。他们没有请求白寿幡银字起，导致开门不及时，是尚书相言的过失，也应该纠正。皇上特别没有追究，重新制定了条例，升任太子詹事，侍中职务不变。自从谢晦被平定后，皇上想要封赏坛守等人，正好宴会集会，举起酒杯劝他们，于是拍着玉床说，这个座位如果不是你们兄弟，就不会有今天。拿出诏书给他们看。坛守说，怎么能借国家的灾难作为自己的姓氏？陛下虽然想偏爱我，但正直的史官会怎么写呢？封赏的事就搁置了。当时王弘禄尚书事，又担任扬州刺史。坛守被皇上亲近信任，兼任东宫和朝廷的职务。彭城王刘义康和王弘一起录尚书事，心中常常样样不乐，又想得到扬州，因为坛守在宫中分了他的权力，更加不高兴。坛守坚决请求去吴郡，文帝说，哪有想要建造大厦却遣走栋梁的，你贤兄近来多次称病，坚决辞去周任，将来如果答应了他这个位置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当时王弘久病，多次辞职不被允许。刘义康对宾客说，王公久病不起，神州难道适合躺着治理？坛守劝王弘把府中兵力减少一半，配给刘义康，刘义康才高兴。元嘉七年去世，时年37岁。文帝亲临哭悼，叹息说，王詹氏的病不能救，是国家的不幸。中书舍人周纠在旁边侍奉说，王家将要衰败，贤能的人先陨落。皇上说，直接是我家衰败罢了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元嘉九年，因为参与诛杀徐献之等人的谋划，追封为豫宁县侯，谥号文。孝武帝即位后，配享文帝庙庭，儿子王僧绰承袭爵位。王僧绰从小就有成大器的气度，众人便把他看作国家栋梁。好学，通晓熟悉朝廷典制。13岁时，文帝引荐他，下拜就流泪抽泣，皇上也悲伤不能自已。承袭封爵为豫宁县侯，娶了文帝长女东阳县公主，起初担任江夏王刘义公的司徒参军，多次升迁到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掌管大选，深入研究了解官品流别，任命举荐都各得其所。 僧绰深沉有气度，不应才能高人一等。父亲谭守和王华一同被信任重用，王华的儿子新建侯王嗣，才能低劣，地位待遇也低。僧绰曾对中书侍郎蔡兴宗说，我的名位应当和新建侯相等，我却超过他到了今天的地步，大概是靠姻亲关系所致。升任侍中当时29岁，始兴王刘俊曾问他的年龄，僧绰自己嫌早答，犹豫了很久才回答，他谦退如此。元嘉末年，文帝很关心后事，对他大加托付，朝政大小都参与。堂兄王威是清正耿直的人，担心他太盛，劝他减损意志。僧绰于是请求去吴郡和广州，都不被允许。正好巫蛊事件败露，皇上先召见僧绰，详细说了这事。等到将要废立太子，让他寻找前朝旧典。刘绍在东宫夜间宴享将士，僧绰秘密报告皇上。皇上又让他撰写汉，为已来废黜诸王的旧历送给江湛、徐湛之。徐湛之想立隋王刘旦，江湛想立南平王刘硕，文帝想立建平王刘宏，商议很久不能决定。刘旦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，刘硕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。僧绰说，建立太子的事全由圣上心意，我认为只应迅速决断，虽然机密大事，但不可让霍南生出意料之外，被千载取笑。皇上说，你可以说是能决断大事，但这事不可不慎重，况且庶人刚死，别人将会说我没有慈爱之道。僧绰说，恐怕千载之后，说陛下只能裁断弟弟，不能裁断儿子。皇上沉默。江湛走出阁门对僧绰说，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太直了？僧绰说，弟弟也恨你不直。等到刘绍弑君叛逆，江湛在尚书上省，听说事变，说不听王僧绰的话，才到了这一步。刘绍即位后，转任僧绰为吏部尚书。等到检查文帝的金箱和江湛家中的书信奏书，得到了僧绰所起奏的宴享将士和废黜诸王的文书，于是逮捕杀害了他。因此牵连北地的诸侯王，认为他们和僧绰有一心。孝武帝即位后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闵侯。当初太社西边的空地本来是吴石丁奉的宅地，孙浩流放了他的家属。东晋初年是周乙、苏峻的宅地，后来是袁岳的宅地，又成了张武王司马秀的宅地，都不得善终。等到给了臧涛，也接连遭遇祸事，所以世人称为兄弟。僧绰曾说，住宅没有吉凶，请求作为府地，刚开始建造，还没等居住就遇害了。儿子王翦，王翦字仲宝，出生时僧绰就遇害了，被叔父僧虔收养。几岁时承袭爵位豫宁县侯，拜授爵位时流泪呜咽。从小好学，手不释卷。宾客中有人称赞他，僧虔说，我不担心这个儿子没有名声，正担心名声太大罢了。于是亲手书写崔子玉的座右铭送给他。丹阳尹元粲听说他的名声，见到他说，这是宰相的门第。瓜百玉章虽然小，已经有栋梁的气象了，终究会担当国家大事。对宋明帝说了这事，选他娶阳羡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。皇帝因为王翦的嫡母武康公主参与了太初年间的巫蛊事，认为不能做婆媳，想开墓分别安葬。王翦托人陈述，秘密以死请求，事情才没有实行。18岁时出仕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越级升任秘书丞。依照七略撰写了七至40卷，上表进献。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。为母亲服丧，期满后任司徒右长史。晋朝的制度，公府长立穿朝服，宋大明以来穿朱衣。王翦上言应该恢复旧制，当时议论没有同意。等到苍梧王暴虐，王翦告诉元粲请求外出任职，援引晋朝新安公主的丈夫王献之任吴兴太守的先例，补任一兴太守。升明2年，任长史兼侍中，因为父亲死在这个职务上，坚决辞让。在这之前，齐高帝做宰相，想招引当时的贤才辅佐大业。当时谢窟任长史，皇帝夜里召见谢窟，平退旁人与他谈话，很久谢窟不说话，只有两个小孩举着蜡烛。皇帝担心谢窟为难，便取过蜡烛打发小孩走，谢窟又不说话，皇帝于是叫来左右。 王翦一向知道皇帝雄才非凡，后来请求私下对皇帝说，功高不赏，自古以来不止一次，凭公今日的地位想北面称臣可以吗？皇帝严肃地制止他，但神色温和。王翦于是又说，我承蒙公的特别垂青，所以才说出难以说出的话，为什么拒绝得这么厉害？宋因为景和袁辉的淫虐，不是公哪里还能安定拯救，但人情交薄不能持久，公如果再稍微推让，那么人心就离去了，岂止是大业永远沦丧，连七尺之躯又岂能保全？皇帝笑着说，你的话不无道理。王翦又说，公现在的名位固然是正常的宰相，应该理绝群后稍微显示变革，应当先让楚公知道，我请求奉命去说。皇帝说，我应当自己去。过了几天，皇帝亲自去拜访楚燕回，恳切交谈了很久，于是对他说，我梦见应当做官。燕回说，现在刚刚授给你，恐怕一两年内不容许立即变动，况且吉梦未必就在旦夕之间。皇帝回来告诉王翦，王翦说，楚公是不明事理，于整当时任中书舍人，很擅长文辞，王翦于是亲自通知于整，让他起草诏书。等到高迪任太尉，引荐王翦为右长史，不久转左长史，专门被任用。大典将要举行，礼仪诏册都出自王翦，楚燕回只写了禅让的诏书，又让王翦参与商定。齐台建立后，升任尚书右仆射监管吏部，当时28岁，推荐引进很多人。当时有个姓谭的客人到王翦这里求官，王翦对他说，齐桓公灭了谭国，怎么会有你？回答说，谭子逃到莒国，所以有我。王翦赏识他善于引用典故，最终得到了官职。高帝曾从容对王翦说，我今天应当把清溪当作鸿沟。王翦回答说，上应天意，下顺人心，大概不会有楚汉之事。当时朝廷的礼仪刚刚创立，衣服制度没有定准。王翦建议说，汉景六年，梁王入朝，中郎夜者，金雕出入殿门。左司魏都赋说，矮矮烈士，金雕奇光。这是藩国侍臣有雕尾装饰的铭文。晋百官表说，太尉参军四人，朝服五官，这又是宰相府的铭文。又有人疑虑百官敬奉齐公的礼仪。王翦又说，晋王受命时劝进表说，充等眷眷称名就应当敬礼，而世子的礼仪等级没有确定。王翦又说，春秋记载曹世子来朝用上宫的礼仪接待他，比他的国君低一等，现在齐公是九命，礼仪冠于列藩，世子也应该有不同的待遇，都被听从。世子镇守石头城，便以此作为世子宫。王翦又说，鲁有灵光殿，是汉朝之前的先例，李氏厅为崇光殿，外斋为宣德殿，以散骑常侍张旭为世子詹事，车服全部依照东宫的制度。高帝即位后，与王翦议论左命功臣，从容对他说，你谋议的功劳没有可比第二个人，你只有2000户的封邑，我心中觉得少了。赵充国尚且能自荐西陵之任，何况你与我情谊非同寻常。王翦说，从前宋祖创业，左命诸公开国不过2000户，拿我来比，只觉得超过了。皇上笑着说，张良辞让封侯，怎么能超过这个？建元元年，改封为南昌县公。当时京城纷杂，而且多奸盗，皇上想建立服武制度，家家相互检查。王翦劝谏说，京城异议，四方汇聚，一定要持服，对于事情既繁琐，道理上也不能遗漏，谢安所说的不这样，怎么作为京城？于是停止。这一年，有司上奏确定交阴的礼仪，王翦认为应该在今年10月举行阴祭宗庙，从此以后5年再举行阴祭。2年正月上新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就在当天回朝祭祀明堂，又用次新日在北郊祭祀，而都没有配祀，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第二年转任左仆射监管选举如旧。当初宋明帝的紫极殿珠帘起柱用金玉装饰，是江东从来没有的。高帝想用这些材料建造宣阳门，王翦和楚燕回以及叔父僧虔联名上表劝谏，皇上亲手下诏接纳。宋氏宫门外六门城设有竹篱，这一年年初有人打开白虎尊说，白门三重门，竹篱穿不完。皇上被这话触动，改立都墙。 王翦又劝谏，皇上回答说，我想让后世无法再增加。朝廷初建基业，制度草创，王翦咨询没有不能决定的。皇上常常说，诗经说为月降神，生甫及身，今天上天为我生下了王翦。这年王翦坚决请求解除选举职务，被允许了。皇帝倒乐游宴集，对王翦说，你喜欢音乐，和我相比怎么样？王翦说，沐浴在唐尧的教化中，事情涉及家家户户，既然已经在齐国，就不知道肉味了。皇帝说好。后来到华林宴集，让各自表演技艺。楚燕回弹琵琶，王僧虔、柳世龙弹琴，沈文季唱，子夜来、张继儿跳舞。王翦说，臣没有什么会的，只知道读书。于是跪在皇帝面前背诵司马相如的《封禅书》。皇帝笑着说，这是圣德之事，我怎么能担当得起。后来皇帝让陆程背诵《孝经》，从仲尼居开始。王翦说，陆程所说的博学，但缺少要点，请让臣来背诵。于是背诵《君子之事》上章。皇帝说好，张子布更觉得不稀奇了。这时王进则脱下朝服，裸露上身，用红色丝带扎起发髻，奋力拍打手臂，叫喊震动左右。皇帝不高兴地说，怎么能听说三公这样？王进则回答说，臣因为拍张，所以得到三公之位，不能忘记拍张。当时被认为是名言。王翦不久以本官兼任太子詹事，增加士兵300人。当时皇太子妃去世，左卫将军沈文季曾经是功臣，不清楚是否服丧。王翦建议说，汉魏以来，公僚已经具备臣子的礼节，具体体现在三纲中。活着时已经静静，死了怎么能没有丧服？过去羽翼丧妻、王允、滕韩还认为府吏应该有小君的丧服，何况臣节的重要。应该按照礼制为旧君的妻子服其衰3个月，然后除服。皇帝去世，遗诏任命王翦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镇军将军。每次上朝，令史经常有30-50人跟随，咨询事情加以辨析，从未有积压。楚燕回当时任司徒、录尚书，笑着对王翦说，看你的判断处理非常快乐。王翦说，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理司怀，实在是因为秉受明公不言不语的教化。武帝即位，给予班建20人，晋号卫将军，掌管选拔事务。当时有司因为前代4位，有的沿用前朝交祀年份，有的另外开始交祀，晋宋以来没有统一标准。王翦建议说，晋明帝泰宁3年南郊，同年9月去世。成帝即位，第2年改元，也举行交祀。简文帝咸安2年南郊，同年7月去世。孝武帝即位，第2年改元，也举行交祀。宋元嘉30年正月南郊，2月去世。孝武帝4位，第2年也举行交祀。这是2代的明确例子，大致可以效法。如今圣明继承大业，幽冥归心，论教化则频繁交祀，不是闲祭；论事体则年号刚刚改换，凡柴祭天配享孝敬都能满足。认为明年正月应该祭祀二郊，明堂举行余祭。从此以后依旧隔年举行。有司又因为明年正月上星应该南郊，而立春在上星之后，郊祀在立春之前，感到疑惑。王翦说，宋景平元年正月3日辛丑南郊，当月11日立春。元嘉16年正月6日辛未南郊，当月8日立春。这是近代的明确例子，都听从了他。永明2年兼任丹阳尹，3年兼任国子祭酒，又兼任太子少傅。旧制太子对2位师父的礼遇相同，至此朝廷商议以宾客朋友之礼接待少傅。刘宋时期国学荒废，没有时间修复。宋明帝太始6年设置总明官来聚集学士，有人称之为东官，设置东官祭酒1人，总明房举郎2人。儒、玄、文、史4科，每科设置学士10人，其余领食以下各有等差。这一年因为国学已经建立，裁撤总明官，在王翦家中开设学士馆，用总明官的4部书籍充实。又下诏以王翦的住宅作为官府。4年以本官兼任吏部尚书。先前宋孝武帝喜好文章，天下都以文采相互崇尚，没有人以钻研经书为业。 王翦年轻时便留意三里，尤其擅长春秋，发言议论，即使在匆忙之间也一定遵循儒教，因此士大夫一致崇尚经学，儒教由此大兴。何承天理论300卷，王翦抄录为8志，又另外抄录条目为13卷。朝廷礼仪旧典，晋宋以来施行的旧例，他编纂记忆没有遗漏，所以在朝廷处理事务决断如流。每次广泛议论引证，先儒很少有他这样的先例，八座成廊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。令使咨询事情，宾客满座，王翦应接安排，旁边没有滞留。每十天回家一次，监考诸生，世人聚集在庭院，见为令使，仪容非常盛大。他待解散则，斜插簪子，朝廷和民间都仰慕他，纷纷效仿。王翦常对人说：“江左风流宰相，只有谢安。”大概是自比。武帝非常信任倚重他，是留的选用，上奏没有不批准的。永明五年，王翦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坚决辞让。六年，重申前命。先前下诏王翦三天回朝一次，尚书令使出外咨询事情，皇帝因为往来频繁烦扰，下诏王翦回到尚书下省，每月允许出外十天。王翦上奏请求解除选职，皇帝不允许。七年，于是上表坚决请求，被允许，改任中书监，参与掌管选试。同年生病，皇帝亲自探视，去世年38岁。下诏魏军文武以及台省所给的兵帐全部留下侍从安葬，又下诏追赠太尉、加羽宝、鼓吹，增加班建为60人，葬礼按照太宰文简公楚燕回旧例，谥号文献公。王翦很少嗜好欲望，只以治理国家为务，车马衣服朴素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手笔点才为当时所看重。少年时便有宰相的志向，赋诗说：“既弃匡于下，衣履亦商周。”等到生下儿子，取字玄成，取连续世代做宰相的意思。撰有《古今丧服集记》以及文集都在世上流传。梁武帝受禅，下诏为王翦立碑，降爵为侯。王翦的弟弟王逊，宋生明年间任丹阳城，告发刘彦杰的事情，没有受到封赏。建元初年，任晋陵太守，有怨言。王翦担心惹祸，通过楚燕回启奏皇帝，忠诚录成依据事实举奏。下诏因为王翦结成辅佐创立基业，特别降下行书赦免王逊，流放远地永嘉郡，在路途中被处死。长子王谦继承爵位。王谦字思季，本来字玄成，与齐高帝的偏讳相同，所以改字。性格凝练简约，仰慕乐广为人，不曾说别人的短处。女儿侄女都嫁给王侯或娶公主，每月初一十五回来，车辆众多堵塞道路，不是他所愿意的，下令每年中只需来见一次。曾从容对儿子们说：“我家本是宿族，自然可以按部就班平流晋升，不需要苟且求取。”历任黄门郎、司徒右长史，不经营产业，有旧别墅在中山80多顷，与各位宅子及故旧共同耕种，常对人说：“我不如正工业，有田400顷，而食物常常不足，以此为愧。”永元末年，被召为侍中，不接受。三年春，王始兴白天出现在西方，长十余丈。王谦说：“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。”等到梁武帝起兵，王谦说：“天时人事，大概就在这里吧。”梁武帝霸府建立，被引为大司马咨议参军，升任侍中。等到皇帝受禅，降封为侯，历任度支尚书、中书令。武帝在中山西边建造大爱敬寺，王谦就别墅在寺旁，就是王导的次田。皇帝派主书传达旨意，向王谦购买，想施舍给寺庙。王谦回答说：“这块田不卖，如果下令取走，不敢说什么。”回答又简略疏忽，皇帝发怒，于是交付市场评定田价，以价值强行归还给他，因此违背旨意，出京担任吴兴太守。王谦性情在饮食上奢侈，而在衣着上节俭，颇以多忌讳为累，又懒于待人接物，即使主书传达敕令，有时过时不见，才能声望不如弟弟王翦，只是因为王翦的嫡子，所以不被当时弃用。王翦任尚书左丞仆射， 当权用事。王谦从中书令出京任郡守，郁郁不乐，在郡中卧床不处理政事。征召回京，在任度支尚书，加给侍中，领舍生校尉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普通三年去世，年49岁。追赠侍中，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安。儿子王圭，王圭字威明，8岁时生母去世，居丧有至孝之性。其太尉徐孝嗣每次见到他，一定为之流泪，称他为孝童。叔父王翦也身为器重，常说这个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驹。12岁时大致通晓五经大义，等到长大，于是博学涉猎，且有口才，被本州迎为主簿，出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。天监12年改造太极殿完毕，王圭献上新殿赋，文辞很精巧。后来任晋安王萧纲的云辉咨议参军，很久之后任新安太守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袭封南昌县侯，授中书黄门侍郎，下敕与陈俊英云、琅琊王熙、范阳张冕同事东宫，都被昭明太子李煜。湘东王萧绎当时任丹阳尹，与朝士宴会聚集，让王圭行酒令。王圭从容地说，江左以来没有这种做法。特进萧琛、金子光禄大夫复招在座，都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朱毅曾借酒称王圭为亲，王圭责备他无礼。普通初年，陈庆之北伐，攻陷洛阳，百官庆贺。王圭退下说，应该哀掉，又有什么可贺的？道家有言，不是成功难，而是保持成功难。过去桓温得而复失，宋武帝最终没有成功。我们孤军无援，深入敌境，将成为祸乱的根源。不久果然覆没。普通6年，武帝在文德殿鉴别广州刺史袁景龙，下诏群臣赋诗，同用50韵。王圭提笔立刻写成，文辞又美，武帝嘉奖，当天受任侍中。后来任晋安王长史。晋安王立为太子，王圭仍为散骑常侍，太子中庶子，侍奉东宫。太子赐给他自己所服的貂蝉，并将令书嘉许这一举动。不久任吴郡太守，主书睿真宗家在吴郡，前任太守都倾心依附他。到这时睿真宗休假回家，王圭待他很冷淡。睿真宗回到京城，秘密上奏王圭不处理郡中事务，不久征召为左户尚书。吴郡百姓1000多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上表3次奏请不被允许，请求在郡中立碑，被允许。王圭常因宗族显贵兴盛，常想减损，后来任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称病不接受，于是在中山宋熙寺住室居住。去世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文。皇太子出宫临哭，给湘东王萧绎令说，王威明风韵遒劲超群，神采如山峰雕印，千里绝技，百尺无知，确实是俊杰。一瞬如过隙，永归长夜，金刀光芒掩没，常怀干涸。去年冬中已伤刘子，今岁寒梦，又悼念王生。同事之伤，确实不是虚说。王圭汇集《后汉》众家一同注释《续汉书》200卷，文集20卷。儿子王褒为攻破江陵时进入长安。王翦字思慧，是王谦的弟弟，几岁时便风神景拔，有成人的气度。当时父亲王翦任宰相，宾客盈门，见到王翦说，公才公望又在这里了。20岁左右被选取淮南长公主，受驸马都尉，历任秘书丞。齐明帝下诏寻求奇异之事，始安王逍遥光推荐王翦和东海王僧孺，受王翦票骑从事中郎。天监年间历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领国子祭酒，门第高贵，与外界隔绝，不能留心寒门，颇称刻薄。后来任尚书左仆射，领国子祭酒，去世，谥号敬。儿子王成、王佑、王训都官位显达。王成字安期，出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。当时富贵游闲之事都以文学相互崇尚，很少以经术为业，只有王成独好儒业，升任长史兼侍中，不久转任国子祭酒。王成祖父王翦，父亲王翦 都曾任此职，三是为国子学祭酒，前代没有过。很久之后，出京任东阳太守，正是宽厚惠民，利民喜悦。在郡中去世，谥号章。王成性格简贵，有风格，又为朱毅当朝用事，每逢休假下朝，车马填门。有魏郡人申英，门第寒微，但才能出众，号威严高论，以触犯权贵。曾指着朱毅家门说，这里车马聚集，都为利益而来，能不到这里的只有大小王东阳而已。小东阳就是王成的弟弟王佑。当时只有王成兄弟和楚祥不到朱毅家门，世人都称赞他们。训，字怀范，出生时包着紫色胎包，接生婆说按规矩应当显贵。幼年聪慧机警，有见识气量。僧正慧超见到他感到惊奇，对门人罗志伯说，这孩子眉目清秀，举止和谐有韵味，是振兴门第的人。罗志国告诉王翦，王翦也说，不使家业衰落的大概是文殊。文殊是王逊的小名。13岁时王翦去世，王逊哀伤过度，家人都不认识他了。16岁时被皇帝在文德殿召见，应对爽朗清晰，皇帝目送他很久，对朱毅说，真可谓相门有相。起初补任国子生，向老师袁昂请教。袁昂说，久闻高明，空自想象，如今看到你的仪容举止，如同拨开云雾。不久袁家子弟们来了，袁昂对各位助教说，我的儿子有十几个，如果有一个像这样，实在没有遗憾。参加设策考试，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秘书丞。曾作诗说，但是匡世公，萧曹左盟俗。这是追念祖父王翦的志向。后来被任命为侍中，入宫拜见武帝。武帝问何进荣，楚燕回几岁时做宰相？何进荣说，刚过30。武帝说，如今的王逊不亚于燕回。王逊容貌仪态秀美，举止得体，文章是后辈的领袖。26岁去世，谥号温子。僧虔是金子光禄大夫僧绰的弟弟。父亲谭守与兄弟聚集子孙，任凭他们游戏玩耍。僧达跳下地学老虎的样子。当时僧虔把12个薄漆叠起来，既不坠落，也不重新叠。僧绰拿蜡烛珠做凤凰，僧达抢过来打坏了，僧绰也不惋惜。伯父王弘感叹说，僧达俊逸爽朗，应当不输于人，但败坏我家的人终究是这个孩子。僧虔必能位至三公，僧绰会因名节道义被人称美。有人说僧虔拿蜡烛珠做凤凰，王弘称赞他有长者风度。僧虔20岁时很擅长隶书，宋文帝看到他在白绢扇上的题字，感叹说，不仅笔迹超过子敬，而且气度风雅也超过他。任太子舍人时退隐沉默，很少交往，与袁叔卸妆交好。袁叔常常赞叹他说，你文采盛美，学识深湛，却隐藏锋芒，不露声色，别人无法窥测，即使是魏阳元的射箭，王汝南的骑术，也比不上你。升任司徒左西署。兄长僧绰被宋元兄所害，亲戚宾客都劝他逃走，僧虔流泪说，我兄长以忠贞报国，以慈爱待我，今日之事只恨未能一同赴难罢了，如果能同归九泉，就如同羽化成仙。孝武帝初年，出京任武林太守，带着子侄们。兄长王翦的儿子中途得病，僧虔为此废寝忘食，同行的客人安慰他。僧虔说，从前马援对待子侄一视同仁，邓攸对弟弟的儿子超过亲生，我确实有此心意，真诚不异于古人。王兄的后代不应忽视，如果这个孩子救不活，我就调转船头辞官。回京任中书郎，两次升迁为太子中庶子。孝武帝想独占书名，僧虔不敢显露笔迹，大明年间常用秃笔写字，因此被容忍。后来任御史中丞兼骁骑将军。世家大族向来多不任御史台官职，王室分支中住在乌衣巷的官位稍低。僧虔担任此官，就说，这是乌衣巷朱郎坐的位置，我也可以试试。太史年间任吴兴太守。当初王献之擅长书法，任吴兴郡守，到僧虔也精于书法，又任此郡守，评论者称赞他，调任会稽太守。中书舍人阮殿夫家在东边，请假回乡，客人劝僧虔说，殿夫得宠，应家里接待。僧虔说， 我立身有原则，怎能取意迎合这些人？如果他厌恶我，我拂袖而去罢了。阮殿夫对宋明帝说，让御史中丞孙秀弹劾僧虔，因此被免官，不久以平民身份代理侍中。元徽年间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加散骑常侍，转任右仆射。升明二年任尚书令，曾写飞白书题在尚书省墙壁上说，圆者一行，方者一指，这是事物的固定性质。修长不止就会溢出，高耸不止就会站立，奔驰不止就会跌倒，牵引不止就会重叠，所以去除应当迅速。当时人赞叹欣赏，比作座右铭。兄子王翦每次觐见，总是用前代言行，忠贞之族之道勉励他。僧虔一向喜好文史，通晓音律，认为朝廷礼乐多违背正典，民间竞相制作新声。当时齐高帝辅政，僧虔上表请求整顿声乐，高帝便派侍中萧慧基调整清商音律。齐朝受禅后，转任侍中，丹阳尹。郡县狱中香盐有浸热汤杀囚犯的做法，僧虔上言，汤本是用来治病的，实际却施行冤报，如果罪当重处，自有正刑。如果除恶应当迅速，也应先报告，岂有生死大事，而暗中在地方处置。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停止。文惠太子镇守雍州，有人盗掘古墓，相传是楚王墓，获得大量宝物，玉履、玉屏风、竹简书、青丝纶。竹简宽几分，长二尺，皮洁如新。有人得到十多简给僧虔看，说是蝌蚪文考功记，是州官缺失的文字。高帝一向擅长书法，十分喜爱，与僧虔比试书法后，问谁为第一。僧虔回答说，臣书法第一，陛下也是第一。帝笑着说，你可说是善于为自己谋划。有人说帝问，我的书法比你如何？僧虔答，臣的正书第一，草书第二。陛下的草书第二，而正书第三。臣没有第三，陛下没有第一。帝大笑说，你善于言辞，但天下有道，孔丘也不能改变。帝给僧虔看古迹十一卷，向他索求能书法的人名。僧虔收集民间所藏而卷中没有的吴太皇帝、景帝、归命侯的书法、桓玄的书法，以及丞相王导、领军王洽、中书令王明、张芝、索敬、魏伯如、张毅共十一卷奏进，又进上阳兴所传能书人名一卷。升任襄州刺史，仍任侍中，为政清简，不经营财产，百姓安居。武帝即位后，因封即想辞职，升任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僧虔年少时，族中子弟聚会，有相面的人说，僧虔年辈最高，仕宦当至三公，其余人比不上。到这次授官，僧虔对兄子王翦说，你在朝廷责任重大，将来当有八命之礼，我如果接受此授，一家有两个台司，实在令人畏惧。于是坚决推辞，皇上优待而阴郁。客人问原因，僧虔说，我的荣耀官位已超过，无以报国，岂能再接受高爵，招致官场非议。王翦即为朝中宰相，建造长梁斋，规模稍有超过，僧虔看到后不高兴，竟不入内。王翦当天就拆毁了。永明三年去世，时年六十岁，追赠司空，仍任侍中，谥号简穆。僧虔颇懂星象，夜坐时看到豫章分野当有事故，当时僧虔的儿子王慈任豫章内史，担心有公事。不久僧虔去世，王慈弃郡奔丧。当时有前将军陈天福，因讨伐唐禹之于钱塘，掠夺百姓财物而被处死弃市。此前天福将出发，让家人预造寿冢，未到东方，又催人快造，冢成而获罪，于是用此冢下葬。又宋氏光禄大夫刘振之三十来岁时病重，已准备丧具，不久病愈，于是存留棺木作为寿具，九十多岁才去世，此棺才用。由此而言，天道不易知晓。僧虔论书法说，宋文帝的书法自称可比王子敬。当时议论者说，天然胜过杨欣，功力少于杨欣。王平南王浩是右军王羲之的叔父，过江前右军之前被认为最佳。我的王曾祖领军王洽，右军说， 帝的书法便不比我差。改变古法形成新体，如今只有右军。领军不如此，至今仍效法钟繇、张芝。我的王从祖宗书令王明的书法，子敬说帝的书法如其骡子，迅疾总想超过华流。与征西羽翼的书法，年轻时与右军齐名，右军后来居上，羽翼仍不服。在荆州给都城人写信说，小儿辈见家姬都学一少书法，等我回去当与他比试。张毅、王右军曾亲自书写表文，晋穆帝让张毅写题答文，右军当时未能辨别，很久后才察觉，说这小子几乎乱真。张芝、索敬、韦旦、钟会二位、魏冠、魏恒都在前代著名，无法分辨优劣，只见比例精异罢了。张成当时也有人说有一曲，西音的张草次于右军，西家宾的草书次于二王，景妹超过其父。桓玄自称是右军一流，评论者把他比作孔灵芝。谢安也进入能书录，也很自持，为子敬书写嵇康诗。杨欣的书法被一时所中，亲受子敬传授，行书尤其佳妙，正书则不称其名。孔灵芝的书法天然纵放，极有比例，规矩恐怕在杨欣之后。邱道户与杨欣都当面受教于子敬，所以应在杨欣之后。范晔与萧思化同师从杨欣，后来稍有背离，既失旧路，又稍有一曲罢了。萧思化的书法是杨欣的影子，风流优美，大概不减，但比例恨弱。谢宗的书法，其舅父说景致升起是值得赞赏的，恨少妩媚美好。谢灵运的书法不伦不类，遇到何时也能入流。贺道立的书法次于邱道户，与心学右军，也想乱真。僧前曾自己书写，让尚书令表，文辞既雅致，笔迹又华丽，当时人比作子敬的崇贤。吴郡顾宝仙卓越多奇，自是记忆，僧前便写飞白书给他看。宝仙说下官今日为飞白所屈服。僧前著有书赋，王翦为之作注序，很工整。僧前在宋代曾写信介子说，知道你怨恨我不准你学习，你想自行悔改勉励，或许以死自欺，或许另择美业，且能有感慨，也足以慰藉一生。但屡次听到这种说法，未见实际，我不相信你，并非无缘无故。往年你有益于史学，取《三国志》堆在床头，百日左右，又转而学玄学。你连题目都未看过，未辨清旨归，却终日自欺欺人，别人不受你欺骗。由于我不学习，无法教导你，但众华无言父，放勋无家子，也各由自己罢了。你们私下议论，也应当说阿月不学习，为何忽然自我督促？你只见到一面，并不全面。假使我的学问如马融、郑玄，也更好。若再差一些，如今也必大减，这有原因，从上而来。你如今壮年，自己勤奋数倍，或许能赶上我，甚至超过我。我活在世上，虽缺乏德行，但也实在排挤人间几十年，所以是一件旧物。别人或许以此将你比作我等。我死后，如果自己无安排，谁又知道你的情况？家中也有少年富有美誉，20岁就超越亲贵官阶的人。当时王家门中，优者如龙凤，劣者也如虎豹。失去庇应之后，岂还能有龙凤虎豹之评？何况我不能为你做庇应，正应各自努力罢了。有人身经三公，默默无闻；有人不依寒素，倾向屈尊。父子贵贱悬殊，兄弟声名不同。为什么？只因读了几百卷书罢了。我如今后悔不及，想以前车之鉴告诫你后来者。你已到而立之年，正应做官，兼有家事拖累，何处还能如王郎时那样闭门下围？各在你自身已很迫切，岂还与我有关系？鬼只知喜爱深松茂柏，哪知子弟的毁誉事？因你有感触，所以略述心怀。王慈，字伯宝。8岁时，外祖父送太宰江夏王刘义公把他接到内室，摆放宝物任他随意拿取。王慈只拿了素琴、实验和孝子图而已，刘义公认为他很好。袁叔见到他年幼时，时常抚着他的背说，书词内在润泽。少年时与堂弟王翦一起学习书法。谢凤的儿子谢超宗曾经拜访王僧虔，又到东斋拜见王慈。 王慈正在学书法，没有立即放下笔。谢超宗说，你的书法比起你父亲怎么样？王慈说，我的书法与父亲相比，如同鸡与凤相比。谢超宗狼狈地退出。十岁时，与蔡兴宗的儿子蔡约到寺庙礼佛，正好遇到僧人忏悔。蔡约戏弄王慈说，众僧今天可以说是前进。王慈应声说，你这样做凭什么振兴蔡氏宗族？历任吴郡太守、大司马长史、侍中兼步兵校尉、司徒左长史。王慈患了脚疾，齐武帝敕令王晏，王慈有危疾不能骑马，允许乘车跟在仪仗后面。这是东晋以来少有的先例。王慈的妻子是刘彦杰的女儿，儿子王冠娶了武帝的长女吴献公主，公主行媳妇之礼，婆婆未曾与她交谈应答。江夏王萧峰人南徐州刺史，王妃是王慈的女儿，因此以王慈为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抚州事务。回朝后任冠军将军、庐陵王中军长史，未就任，永明九年去世。追赠太常，谥号义。儿子王泰，王泰字仲通，幼年聪慧机敏。几岁时，祖母召集众孙侄，把枣子和栗子撒在床上，孩子们争抢，唯独王泰不拿。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不去拿自然应当得到赏赐，因此表亲们感到惊异。少年时好学，亲手抄写的书约有2000卷。长大后通达和顺，温文尔雅，家人从未见他有过喜怒之色。姐夫齐江夏王萧峰被齐明帝杀害，外甥萧子游等孤弱无依，王泰资助供给抚养训导，胜过对自己的子侄。梁天监元年任秘书丞。自从齐永元末，后宫失火蔓延到秘书省，图书几乎散失殆尽。王泰上表请求孝定善写，武帝听从了他，历任中书侍郎，掌管吏部，随即正式任职。自从过江以来，吏部郎不再主管大规模选拔，令时以下小人争相钻营的聚集前后，很少能称职。王泰任职后，不因贵贱请托而改变心意，天下人称其公平。转任黄门侍郎，每次参加朝廷宴会，献诗赋诗，文不加点，武帝身为赞赏感叹。沈约曾说，王家有王养、王巨，谢家有谢览、谢举。王养是王泰的小名，王巨是王云的小名。开始改革大理寺时，以王泰为廷尉卿，两次任侍中，后任都官尚书。王泰善于结交人士，所以常希望他担任选拔官员的职务。不久任吏部尚书，士族都瞩望于他。还没来得及选拔官员，就患病了，改任散骑常侍、左骁骑将军，未就任，去世，谥号仪。儿子王阔，王志，字次道，是王慈的弟弟。九岁时为生母扶丧，哀伤过度，容貌憔悴，被表亲们视为特异。20岁时被选配宋孝武的女儿安固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楚燕回任司徒，引荐王志为主簿，对其父王僧虔说，朝廷的恩典本来就很特殊，值得光荣的是在于委屈您的贤子。多次升任宣城内史，为官清廉谨慎有恩惠。郡人张尼、吴庆争夺田产，今年不能决断。王志到任后，父老们相互说，王府君有德政，我们乡里竟然有这样争夺的事。张尼、吴庆于是互相携手请罪，所诉讼的田地就成了闲田。后任东阳太守，郡狱中有众囚10多人，冬至日全部放回家，过节后都返回了，只有一人逾期。王志说，这自然是太守的事，主管者不必担忧。第二天果然回来了，因为妻子怀孕，吏人更加叹服。任吏部尚书，在选拔官员时以平和公正著称。崔慧景被平定后，按例加封右军将军，封凌辱侯，坚决推辞，改任兼右卫将军。等到梁武帝的军队到来，城内人杀东昏侯，百官千民送其首级。王志叹息说，帽子虽然破旧，怎能穿在脚上呢？于是取亭中树叶揉搓吞下，假装昏闷不签名。梁武帝看到文书上没有王志的签名，心里赞赏他，没有责备。霸府开设，任骠骑大将军长史。梁台建立，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天监初年，任丹阳尹、 为政清净。都城中有寡妇无子，婆婆去世后举债并殓，埋葬后无力偿还。王志怜惜他的道义，用自己的俸钱偿还。当时年城饥荒，每天早晨在郡门施粥给百姓，众人都称颂他的恩惠。常怀知足之心，对朱子直说，谢庄在宋孝武时官位止于中书令，我自是怎能超过他。天监三年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于是多称病谢客，疏远宾客。天监九年回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。王志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当时以其书法为楷模。其游击将军徐希秀也号称能书，常称王志为书圣。王志家居建康靖中里马粪巷，其父王僧虔门风宽厚，王志尤其敦厚，所任官职从不因罪责弹劾别人。门下客曾偷摘王志车上的帷幔去卖，王志知道后不加追问，待之如初。宾客游走其门下的，专眼其过而称其善。兄弟子侄都敦厚谦和，当时人称马粪诸王为长者。普通四年，王志改葬，武帝封后的赏赐铸葬物品，谥号安。有五个儿子，王基、王修、王英、王操、王素。王志的弟弟王一官位太中大夫，王一的儿子王云。王云字元礼，又字德柔，幼年机警聪悟，七岁能写文章。十六岁时作芍药赋，文词很美。长大后清静好学，与堂兄王泰齐名。沈约见到王云，认为他像外祖父袁灿，对仆役张继说，王郎不仅额头像袁公，风韵也都相似。张继说，袁公见人总是矜持严肃，王郎见人必定欢笑，只有这一条不能酷似。初试任尚书殿中郎，王氏过江以来未有担任郎属官职的，有人劝他就任，王云说，陆机是东南之秀，王坦之独步江东，我能与古人并驾齐驱，有什么可遗憾的。于是欣然就职。沈约每次看到王云的文章都赞叹不已，曾对他说，从前蔡邕见到王粲称赞他是王公之孙，我家书籍全部应当给他。我虽然不聪明，请附会此言。自从谢跳诸位闲事零落，平生的喜好几乎断绝，不想到晚年又遇到您。沈约在郊居宅阁斋请王云做草木石俑，写在墙上，都是直接写文词，不加偏题。沈约对人说，这些诗指物象形，无需假借题署。沈约作《郊居赋》构思多时，尚未全部完成，拿草稿给王云看。王云读到《慈泥莲泉》时，沈约拍掌欢心说，我常怕人读作泥，读至坠石堆心以及冰玄坎而待底，王云都集结称赞。沈约说，知音稀少，真正赏识几乎绝迹，所以邀请您正在这几句。王云又曾作诗呈给沈约，沈约立即回信赞叹咏赏，认为后进中独善其美。王云又能用险韵，每在宫宴上一起作诗，词句必然言迷。沈约曾起奏皇上，说晚年名家没有超过王云的。又在预言上对王志说，贤弟的文章之美，可称后来独步。谢跳曾对我说，好诗远美，流转如弹丸。近来见到他的几首诗，才知道此言确实。多次升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东宫管祭。昭明太子喜爱文学之事，常与王云及刘孝绰、陆坠、道洽、英君等游宴选谱。太子独执王云衣袖，抚刘孝绰肩说，所谓左把浮丘袖，右拍红牙尖，他被重视如此。王云又与英君以方正儒雅受到礼遇。后任中书郎，奉敕撰写开善寺宝智法师碑文，文词非常华丽飘逸。又奉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，以及所上附送都编为一集。后任太子家令，又掌管祭。普通元年因母丧离职，王云有孝性，哀悔过礼。中大通二年任司徒左长史。三年昭明太子去世，奉命撰写哀策文，又受赞叹。不久初为临海太守，在郡时清客，回朝资产有两船芒鞋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，被有司弹劾，多年不得调迁。后历任秘书监、太府卿、度支尚书、司徒左长史。等到简文帝即位，任太子詹事。王云家资千金，生性俭色，外衣粗鄙， 所骑的牛常用青草喂养，等到遭遇变乱，旧宅先被贼人焚烧，于是寄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中。夜里忽然有盗贼攻打，恐惧坠入井中去世，时年69岁。家中12口人同时遇害，尸首被抛弃堆积在空井中。王云相貌矮小，身高不满6尺，性情浑厚，不以技艺才能高人，而少年时就享有才名，与刘孝绰被当时人看中。他的自序说，我少年好抄书，年老更加专注，即使偶然瞥见都立即记录，后来重新省览，欢心更深，习惯与天性相成，不觉笔卷。自13、4岁，建武2年已亥，至梁大同6年，共46年。幼年读五经，都70-80遍。喜爱《左氏春秋》，吟诵时常成习惯。广略句曲，共3过5抄，其余经及周官、仪礼、国语、尔雅、山海经、本草都抄2遍，子史诸籍都抄1遍，未曾请人代笔，都亲自抄录，大小100余卷，不足以传于好事者，大概已被遗忘而已。又与诸儿书论及家门文集说，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殷氏都累带有文才，所以范晔说崔氏雕龙，然而不过父子2-3世而已，并非有7世之中，明德崇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文籍，像我王氏这样的。沈约常对人说，我少年好百家之言，身为4代之史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未有爵位蝉联，文才相继如王氏之圣者。你们仰望唐构，思考各尽努力。王云自撰其文章，以每一官职为一级，从洗马、中书、中庶、吏部、左佐、临海、太府各10卷，尚书30卷，共100卷，行于世。儿子王祥在陈朝官至黄门侍郎。王一的弟弟王斌，王斌字思文，号文章，学习篆书和隶书，与王志齐名。当时人谓之语说，3针6草为天下宝。其武帝修建旧宫，王斌献赋，文辞典雅华丽，娶其高帝女儿临海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在其任职，历任太子中庶子，调任永嘉太守。在鸡谷山建宅，有终老之志。梁天监年间，历任吏部尚书、秘书监。去世，谥号讳。王斌立身清白，推举贤才，接引世人，有是君子之风。王斌的弟弟王继，王继字子玄，性急好动，好文章。读《范滂传》，未尝不叹息忧郁。王戎失败后，宾客多归附他。其建武初年，享献中兴颂，兄长王志对他说，你高粱年少，何愁不显达，不沉静收敛，恐怕将招致讥讽。王继于是作罢，官至秘书郎，去世时年仅21岁。论曰，王谭守的才气，王僧绰的忠直，其仕路不衰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王翦以雅道自居，早年怀有伊尹、吕尚之志，最终逢时遇主，自治宰辅之尊，所谓衣冠礼乐都在这里了。齐朝有此人物，可谓兴盛。其余文雅如素，各秉家风，击球不坠，也堪称美了。